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我们知道央行在6月4号是宣布将指标利率，也就是现金利率调低至 1.25%， 时隔三年后从 1.5% 的历史低值再降25个基准点。那么央行此次是在美联储有可能的降息举动之前就开始行动了，所以此次澳洲央行的决定似乎没有紧跟国际性的决定，您怎么看？
应该说这一次的这个举措更多核心考虑的肯定是国内的一个形势吧。
嗯，
那目前澳洲国内经济状况呢其实不是那么的好，虽然说在去年年中第二第三季度经济增长一度呢达到了一个比较高的位置，但是很快呢就出现了一些下滑的情况。在最新公布的一些经济数据来看，尤其是在本周刚刚公布的 GDP 的数字呢表现非常的糟糕啊，创了一个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的一个最低的增长速度。而且呢最近很流行的一个说法叫做人均 GDP 的衰退，澳大利亚的人均 GDP 已经连续两个季度是负增长的，也就是说所谓的 GDP 的增长更多是因为人口增加推动的，而澳大利亚的一些工作效率都显得特别的低下。
嗯，
而且再加上目前的澳大利亚通胀比较低工资增长水平也已经常年处于一个非常低的位置，所以这一切呢都显示澳大利亚经济未来面临压力比较大，所以这个应该来说是澳大利亚的央行 RBA 的一个核心的考虑的因素啊。美联储降不降息应该来说和澳大利亚这次的决策没有太大的关系。
嗯，那您觉得澳洲的房市，墨尔本和悉尼两大城市房市持续的下跌是此次降息的一个原因之一吗？
应该来说并没有太多的考量的原因，尤其是澳大利亚央行的核心问题是经济状况。澳大利亚央行有可能由于房市过热考虑加息，但是呢很少有听说因为房市下跌所以要降息。对澳大利亚央行来说，首先第一个考虑的是通胀，目前的通胀是处于一个长期的低位。第二呢考虑的可能是整体的经济增长，而房价本身的高低和经济增长的周期之间的相关性没有那么的高，而且它只在经济当中占的比重也没有那么大，所以澳大利亚央行不大可能因为房地产市场状况不好而降息。
那我们反过来说，此次降息有没有可能会刺激房市呢？我们看到 ANZ 在第一时间是做出减息决定，但只是下调了18个基准点，那么西城银行表示是下调20个基准点，联邦和 NAB 两大银行是按照央行的降息幅度分别降息了25个基准点，所以看似四大银行似乎是将降息利率完全或大部分的转嫁给了贷款购房的消费者，您对此是怎么看呢？
首先肯定对房产市场不会是个坏事，因为呢利率或者说房贷的这个利息下降来了，那么房贷的成本也出现了一定的下降。但是呢我个人的观点是在短期之内澳大利亚的整个的房地产市场非常直接或者比较大幅度的这样的一个提振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因为目前的房地产市场的核心问题有两个，第一个呢是银行贷款标准的收紧，不是银行利息过高，银行利息没有特别高，但是贷款标准现在被收得非常的紧。就在银行决定把一部分的降息传递给所有的消费者的同时呢，又传出消息呢银行进一步收紧了贷款的标准，所以现在问题是能不能贷到钱的问题，而不是贷到钱的利息是多少的问题，这是其一。其二呢，目前市场的信心依然不是那么足，再加上呢很多的这个海外投资客的资金呢入境也会有一些问题，包括说银行现在不接受任何的海外收入的贷款。从这角度来看，这次降息说要立刻能够逆转房地产市场目前的一个情况，我觉得困难可能比较大。
好，非常感谢您。我们再来看一下另外一个因素，就是澳元的汇率啊。您觉得此次的降息是否会造成澳元汇率的再度下跌？那么西泰银行的分析师就认为，年内澳元对美元的汇率会一直下跌至1:0.66。您怎么看？
从市场的直接反应来看，降息消息公布之后，短暂下跌之后就出现了一阵反弹。这里面有两个因素，第一呢，这一次的降息已经被市场所广泛预期，可以说是板上钉钉的，所以根本不是个意外的消息。那么这次降息呢在汇率上呢已经是提前得到了体现。所以这次降息呢暂时来说不会立刻导致汇率的下降。那么未来的澳元汇率的走势呢，当然很大一部分和未来澳洲央行会不会继续降息，降息力度有多大有关。但是呢几乎在同时，就像您讲那样，美联储也有可能要降息了。所以未来澳元的走势是不是能够进一步跌到有些人预测0.66那样，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美元的走势，或者说是美联储的态度。如果美联储宣布开始降息的话呢， 啊，很有可能会导致美元的下滑，那么相对应的呢，澳元的汇率可能就下跌的空间就没有那么的大了，啊，这是一个比较不确定的一个因素，
嗯，
因为美联储刚刚开始松口，它到底什么时候会采用一些宽松政策以及力度有多大呢？目前还是不大好判断的，
嗯，
啊，所以澳元汇率未来走势呢显得啊不是很清晰，
嗯，
啊，很大程度上会取决于外部因素而不是内部因素。
嗯，那当您提到这个全球联动性的影响的时候，我想问您一下，就是此次外界理解澳洲央行的降息是全球降息时代的开始，有这么一个说法。
从我个人的观点的话呢，它会是全球又重新走向宽松的一部分，
嗯，
但并不是开始。首先，澳大利亚不是第一个降息的，
嗯，
新西兰在澳大利亚之前就已经降息了，
嗯，
甚至更早一些呢，中国的央行也已经采取了一些宽松的政策，在今年年初，2019年的年初，
嗯，
啊，与此同时呢，欧洲当地的情况也不是很好，所以欧洲央行呢也始终没有办法收紧货币政策。但是呢，最后的这个决定性的因素呢，还是看美联储，而美联储最近的这个态度呢，显得也转向了一个相对宽松的做法。那么如果是美国和中国这两大全球经济体前两名都走向宽松的政策的话呢，那么全球的整个的货币政策又可能又重新转向宽松了。我的观点是，澳大利亚这一次或者这一轮的降息呢，或者是全球走向宽松当中的一部分，但是澳大利亚并不领先全球经济，也不可能在全球的经济的舞台上占据那么重要的位置。
我们就看澳洲国内啊，我们说现在经济不景气以及通货膨胀上面的影响是造成此次央行降息的主要原因之一。那么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澳洲央行采取的是上调利率至7.25%，为何在普遍预测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之下的当下，反而央行会下调利率呢？
关于澳洲央行在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呢，有一个很小的滞后性。事实上，当金融危机彻底蔓延开来之后，如果去看的话呢，澳大利亚央行立刻从那个啊，实际上过去可能是十几年以来最高的这样的一个利率水平呢，一路是下调的。
嗯，
事实上到了2008年下半年到2009年是利率全线下调的。
嗯，
所以呢，说2008年金融危机澳大利亚央行的反应是上调利息，其实是一个滞后性的问题。那么这之前，在金融危机彻底爆发之前，还是处于一个资产价格非常高、通胀速度也比较快、澳大利亚经济增长速度也比较快。那当时呢，铁矿石等等价格也是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呢，导致澳洲央行呢决定升息来抑制经济过热。
嗯，
但是等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澳大利亚央行其实是一路降息的，
啊，
并没有采用升息的方法来对抗经济危机。应该来说，不会有太多的央行会采用升息的方法来解决经济下滑的问题。
还有人预测，就是说今年有可能会进一步的减息，甚至是预测减息至1%。那么2016年的时候，曾经出现过3个月内2次降息的现象，就分别从2%降到1.75%，再从1.75%降到1.5%。您觉得本年内还有可能会进一步减息吗？
如果说澳大利亚的整个的经济状况没有快速的好转，尤其是通胀不见好转，而且呢外部的环境继续恶化的话，尤其是中美贸易战的问题呢，也带来更多的一些不确定性因素。
嗯，
那么从这些角度来看呢，今年下半年再降一次息的可能性应该来说是比较大的。
这也主要还是取决于全球性的一个影响，根据全球的一个走向来联动。
核心的还是本国经济了，但是外部的经济环境会影响到澳大利亚的国内经济的走向。那么如果外部经济环境保持现在这种不是很好的状况情况下呢，看不到澳大利亚经济在短期之内会出现反弹的迹象，尤其是澳大利亚的通胀和收入水平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嗯，
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的话呢，澳大利亚央行可能会被迫在今年下半年再降息。从目前所有的因素和澳大利亚央行的行长的一些讲话来看呢，下半年至少再降一次是一个比较大概率的事情。
嗯，我们一直提到了就是澳洲的劳动力市场和通货膨胀率，您觉得此次降息会直接起到有效的作用吗？
我觉得有可能会有作用，但作用可能会比较的有限。
嗯，
甚至呢，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要传导到劳动力市场和通胀，确实比较困难。
嗯，
更有可能呢，会短期提振消费。
嗯，
但是有多大程度上能够传导到通胀，多大程度上能够提高工资水平，我依然持有一定的怀疑的程度。甚至目前来看，澳大利亚的工资的低速增长和物价起伏来，很多可能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可能和经济结构有关，和生产效率有关，而和货币政策或者财政政策的关系比较小。
嗯，我可不可以理解您不太看好此次央行采取这个降息的政策？
应该说，在某些直接作用于劳动力市场上的作用，可能需要降不止一次才会有更加明显的反应。
嗯，
一次降息不足以解决问题。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